哎，礼拜五 Joyce 时间 Joyce 今天要跟我们来谈什么、
哎、我今天的题目呢是运用在教育上面的新科技。
嗯、
这个题目听起来这个很枯燥，可是呢我要讲的是一个未来的十年一定会发生的一个变化，而且我会、嗯、因为最近呢英文媒体呢对这个字啊，因为这是一个新冒出来的概念，所以也是一个有新的英文字冒出来的、
哦嗯、
这个字呢叫做 EdTech EdTech、
嗯、是、
啊、Ed 当然就是 education 的前面两个字、嗯、那 tech 就是科技嘛
technology 的、
啊、然后呢教育一直多多少少运用到科技，例如在、嗯、今天在台湾在什么乡下的学校教室里面已经都有投影机的啊，那就是一个科技产物。或者说在什么乡下的学校，我们发现呢每个老师也都有一个 email 账号、
嗯、
所有的家长都可以跟老师，家长或学生都可以跟老师用 email 沟通。可是这次 EdTech 到底是有什么不一样呢？
嗯
哦、我因为这个字呢在虽然是英文媒体最近很常出现，可是我看到中文媒体介绍也很少。你如果直接译的话呢好像应该译成教育科技，
是，
可是呢我给他用一个比较这个形象化都比较准确的翻译，我会给他译成它是一个个人化的电子教室，彻底的个人化。嗯嗯，电玩游戏有多个人化，将来的教育就可以有多么个人化。
是、啊、
所以我来讲说这个历史上的意义是什么。应该是说历史上呢从有学校这个东西以来，不管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啊、嗯、其实呢学校的形式到现在虽然已经有那么多工业革命之后有那么多科技的革新，可是学校的形式是没有改的、
啊、
一定都是一个老师在上面讲课、
嗯、
一群学生在台下啊，然后呢老师跟学生都拿着同一本课本，然后老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做笔记。
是
啊，这个学生在台下呢，可以是十几，可以是几位，可以是十几位，可以是几百位。如果是大、嗯，如果是那个大学的大讲堂的话，而且呢，这些学生呢，不管是学习模式跟学习速度有多么不一样，一定就是一个老师对那么多学生，
对啊、
而且都在同一个讲堂里面、嗯、啊。所以呢，你可以多多少少说呢，学校呢是讲究是一种工厂式的学习。它的传授知识基本上是一种大量制造式的这种传授法，
是、
啊、工厂的大量制造式的啊。所以呢孔子的那种理想因材施教事实上在学校里面是不太可能发生的啊，必须是说一个老师除非他带的学生很少啊，那每个学生都可以要到跟这个老师要到个别的时间。孔子的那种因材施教其实我们是在18世纪的那种英国跟法国小说里面常常看到的，有钱人给家里的小孩请一个家教、家庭教师、哦、一个 tutor 或一个 governess， 这种事情比较有可能发生。珍奥斯汀的那些女主角、哦、就只要家里有请 governess 的，家里有请女教师的，他们都是被因材施教出来的、啊、
是。
可是呢从事工业革命之后呢，每一次科技创新呢，这个发明人呢或者说看到这些刚开始看到这个创新的一些最兴奋人呢都会说，哇，这个一定会给我们的教育带来变革啊！每什么样的科技创新但曾被预言过会给教育带来很大的变革嘞？从打字机开始就有了。打字机出来的时候，大家也发现说，啊、
哦，
这个会给教育带来很大的变革。爱迪生发明电影的时候，爱迪生也完全没有想到这个会变成一个很大的娱乐产业，电影会是个娱乐产业。爱迪生想到也是说，啊、哦，这个会给教育带来很大的变革啊、
嗯。
或者说电视出现的时候，那最近一次当然就是
电脑
啊、光碟啊、啊
网络、啊、
网络哈、啊、，email 哈、啊。那我要说哈、啊，这些呢，所谓的就是说我小时候常常听到有一些人主张说啊，如果教室能够像电影院，事实上当年讲教室能够像电影院，他们的想象力也只是说能够把教室变得像电影院一样的有趣而已。
对
啊，
而且并没有打破那个一个人传道众人皆解看起来想要解惑的样子，
并没有说有，
并没有打破那个，
并没有，因为也是一个教室里面有好几十个学生在上课，并不是说有因材施教的这个理想迈进啊。然后呢，一直也有一些，例如说有个别的电视或电影或光碟产品啊，可以对教室啊，对教育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辅助。我想大家印象最深的可能就是美国前副总统高尔的那个不愿面对的真相。我们很多人呢对全球暖化啦的这个环境的危机本来可能都是一知莫解的，可是看了那个高尔的纪录片的话马上就明了了啊，所以他一定也是对教育有带来帮助。可是他们基本上并没有改变整个教育的模式啊，所以呢大家才会讲说，那顶多说你说电脑啊有光碟啊或者说有网络之后呢， 的确，学生常常上网查资料了，我们去给图书馆呢借书也变更快了。学生呢打报告的时候常常改用文字处理机了啊，写作业变更快了。或者说呢，图书那个学生要写作文或写作业的时候呢，上网抄袭或给人家求救也都变方便了。
是
啊，可是这个还是离因材施教还是远得很啊。我还有一个变革啦，就是说现在呢，大学生呢要交作业的时候呢，一给教授之前会先一给自己的爸爸或妈妈看。给爸爸妈妈改过了，再给教授哦，这也是一个科技给教育带来的。
这是你注意到的。
啊，在美国有一本书叫 iParenting， 就是说有网络跟有手机之后，因为变成说本来大家的假设是小孩子出门去念书了，去住校了，爸爸妈妈就应该跟小孩子这个期待就应该切断了啊、可是因为有了这些通讯科技之后，已经一大堆爸爸妈妈连小孩子去上班了。主管来给小孩子打考绩的时候，这个主管还会接到爸爸妈妈的 email 说，请问为什么我小孩子拿到是那个考绩、啊，就是说这个有这个直升机父母的现象，可是这也是因为通讯科技的原因啊。那来回来讲我们的今天的这个个人化的这个电子教室。好，那为什么说这次应该真的是不一样呢啊？因为这次呢是老师也好，课本也好，作业和习题也好，还有学习评量的方式，它已经都可以整个被科技取代了。
怎么说？
啊、哦，因为呢，
你是说没有教学的现场了吗？就是现在。
现在我们会讲说，这个会对教学现场，因为看得起来是不只是说整个学校会被重新设计，而且可能连义务教育的观念都要整个改了哈、所以我等一下节目最后一节会讲说这个对未来的教育这个趋势上的大影响哈、那现在为什么说这次跟从前不一样了嘞？当然是说科技的条件不一样了啊、跟十年前不一样。例如说现在的高速行动网络速度已经比以往都快，而且价格比以往都便宜。再来是现在呢，平板电脑的价格已经越来越便宜啊、政府要买一台平板电脑给每个小孩都不是难事了。
是
啊。第三，马上呢，现在这大量资料处理的速度变快，而且呢，价格也是变低。这个比尔盖茨有讲这么有做一个这个对照啊，在15年前，就是在90年代末的时候，你要把一个钟头的影像啊，我们这个影像要想到是可能是哈佛名师，也可能是台湾的什么补教名师，放上网络，当年呢是一个钟头要花$400。就是如果是台币的话，我说是12000台币。可是现在呢，你把一个钟头的影像啊，这个名师教学的影像放上网络的话呢，它的成本只有$0.02而已，就是6毛台币。所以呢，现在如果是说网络上你要去用网络去分享啊、就是说我们今天在偏乡的小孩，在台湾，我说是一个很偏僻的山上的小孩，我们现在不用担心说他没有名师教学了。台北最好的名师啊、或者说我讲就是那种大家一大早6点5点要去拿棉被在前面排队那种补教名师，如果政府愿意的话，是可以让他们对偏乡的小孩教学的。因为这个价格变得非常便宜了啊。
是。
那再来就是说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科技，就是游戏软体的精进。因为现在这些教材编写方式是大量的使用游戏软体的科技的技术的，它的互动性。很多人不玩电玩，我给电玩跟大家做解释一下，什么叫电玩的软体的一个这个科技哈、我们知道电玩也是有情节的。可是因为它要使用大量的这个互动。啊，所以呢，是你玩家呢会觉得说，他对于电玩的情节呢，以他怎么互动，他怎么做选择，会大量的左右这个情节的方向啊，情节的移动方向。你想想看，如果这个运用在教学的话，会怎么样啊？这几年来呢，我说这个几百年来、几千来，教室里面一直是工厂式的学习，就是说它是群体学习法。
是
群体学习法的话，其实对小孩子，就是大家一起听课，其实对小孩子是很不适合的，因为特别是小孩子到了同侪意识很高的时候，马上他有一个问题，他不敢发问的。
不敢发问，
他不敢发问，因为他怕同学笑，或者说他想到，他会想说，是不是我太笨了？是不是大家都懂了，我不懂了？搞不好他只是心里在想一个，搞不好他想问那个问题也是大家都不懂的哈。或者说有一些是特别聪明的小孩啊，他的问题可能因为他想的脑袋比别的小孩太快了啊，所以呢，他要问的问题，他想说算了，别的小孩又没兴趣，所以我不要出丑了，我不要发问。可是呢，他如果是用电玩式的这种互动式的一种一对一的这种软体的学习法，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你只要点到哪里，你对这个有兴趣，旁边马上就有一个类似维基百科的网页这样跑出来，请问你要问什么一个问题？ 你是要定义吗？你要最基本的定义的，还是说你这个东西的原来的东西更早以前的一个定义你不会哈？还是说你想问更深的问题？所以小孩子是马上可以自我引导式的往他自己要的那个疑问去发展，他反而是在群体学习法，就跟同学一起上课的时候，他这个疑惑反而没有办法解开。
嗯，
他是跟着这种自己主动要去往哪个方向学习这种软体，他反而有办法去学习。
也就是满足好奇这件事情有客制化的可
能性，对，就客制，就是说是游戏软体的精进，所以呢，才把这个所有的小孩子的学习的课程走向，可以做成彻底的量身定做啊，每个人变，就是说整个的去的那个工厂化，已经不用你不用再群体学习了啊。然后呢，他把这种游戏软体的这些科技呢，运用到课本上，变成说你每一段呢都可以有互动，你可以小孩子可以给自己选择适合他自己程度的习题，
是
的练习题啊，而且呢，他一切都在线上进行，就跟电玩一样，一切都在线上进行的话呢，马上呢，这个线上这个公司，这个线上提供教材的这个教育公司，还可以通知个别的学校，或者说个别的学习教练，就老师之类的哈，哪一些学生需要格外的帮助。啊，所以变成说学校可以马上很精准的抓到
学习障碍啊，
哪一个
认知上面麻烦，
哪些学生是已经进到哪个程度，或哪一个学生卡在哪里了啊？所以他这个技术呢，会彻底的量身定做，是会彻底的个人化到这个地步啊。然后呢，当然呢，大家会看好说这个给教育带来变革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这几年美国一些学校呢，已经运用一些这些，因为现在已经美国矽谷投进这个 EdTech， 投进这种新科技的那个钱呢，这两年来投进的那个钱呢，已经比90年代末在那个网络泡沫最大的时候投进的钱还要多了。
啊，
什么比尔盖茨啊，梅朵啊，哦，那些什么大公司啊，大家都投了一大堆钱进去了啊。所以呢，美国已经有一些学校啊，而且他们会故意选那种那个本来是那个学习资源最贫瘠的，就是最缺钱的学校哦，本来就是那种考试分数最低那种学校哈，给他们做过试验，学习阅读也好，学习数学也好，实验过之后都一年之内那些小孩子的成绩是三级跳的
啊，
所以呢，大家就觉得说这个科技真的是大有可为，
是
好。
那这已经讲到的是。Bright side 啊，
好，我现在讲的是
光明面的。
你那大家想想看，说线上游戏哈的如何运用在教学上？第一，它可以是教材；第二，它也可以是说一些名师啊，在美国的名师，他马上呢，他的课程是可以授权的啊，就是用名师的，你就是说你在课堂上，你不用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课了，你可以在自己家里。或是你自己随时方便时间，你在坐公车，你在坐捷运上，你自己在用的平板电脑看哪一个名师，因为老师指定你说，或学校指定你说，你今天看哪一个名师的哪一堂课，然后在你看完那堂课之后，他就可以你选说，哎，你现在是在哪一个程度，你要做哪一些习题啊，然后学习评量化也都是可以透过个人来做啊。那就美国目前的实验方式的话呢，在课堂上他们做的就是说，他们在家里自己听课，可是在课堂上大家一起解题。
好，
哎，就数学课是大
前不久哈，
哎，
正好有一天我的数学很糟的，就是我的小朋友碰到这样的问题，
有脸书上我有看，
对对对对，我后来发现大概半个小时，就有很多高手，聚集在这个脸书的网页上，以前没出现过的人也都变成好像看起来像朋友了，
哎，
像同学，这个我当时在想，哎，为什么不每天都来？
没有错，现在美国也有一些社群网站的公司，它开发出的教室专用的社群网站。这个网站呢，就是你每一个人出一个社群，就一个班你就设一个社群。
是
啊，而且呢，教授就用这个自己成立的这个群组呢，来分享他的讲义啊，或者甚至讲课的影像啊，或者分享。然后呢，学生大家就可以在这个群加入这个群组，一起来讨论这些习题。
我们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Joyce 时间，今天 Joyce 来为我们介绍 EdTech 这个新的字，它的意义，教育科技，科技教育也可以说是 个人化的一个电子教室。
我刚刚已经说了 EdTech 到底是什么东西啊、那现在呢我要说的是这个在美国，因为这是目前为止只有在美国出现，因为毕竟美国是新高科技的大国，走在最前面的啊。那目前在美国遇到哪些阻力？第一，家长会觉得我的小孩已经一天到晚在玩电玩了，现在为什么连学习也要打电动？我要说哈，小孩子会不喜欢念书，喜欢打电玩哈。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小孩子有时候不会念书，不是他 IQ 的问题，是因为他的注意力持久度的问题。电玩的一个好处呢，就是他想到了各式各样的方式来研究，来延长小孩子注意力的方式。
是。
今天如果说有办法用这种电玩所研发出来这些延长小孩子注意力的这些技巧，运用在小孩子的增广知识上，学习数学啦、阅读学习上，那我们何乐而不为嘞？因为有时候小孩子的注意力持久度的不足，并不是说他打太多电玩，有时候甚至他脑袋还没发展到那个地步。那现在就是我们用这种电玩的科技来帮助小孩子，在先来增广他的知识，那渐渐的再来维持他的注意力。
是，
所以这是倒过来啊，并不是说打太多电玩就一定是一定是
就会注意力不集中，或者是
不集中啊。那第二，马上一定的教师工会的反弹声浪是很大的，因为教师地会觉得说这个你是要用科技来取代我们的饭碗。
对了，他们会有这个压迫感或者焦虑了。
好，那我会说呢，应该我会解读说呢，并不是说取代饭碗，这有点像12年国教一样，是整个要改变教师的教学方式。就是说马上呢，你在课堂上讲学那种工作技巧可能已经没那么重要了，除非你是全国性知名的名师。你如果是全国性知名的名师的话，你的讲学技巧会变得非常有用，非常非常全。你如果是大学的话，你甚至会变成全球知名的教授。你如果是大学老师的话啊，然后呢，可是呢，我会说呢，将来呢，因为有这种 EdTech 的出现呢，会马上需要很多学习教练
啊啊。也就是说像我们参加一个篮球营，
是的，
他除了那个真正的那个主席室的教练以外，还有很多类似在旁边协助你个别辅导的这种。
而且以这种这个有 EdTech 之后呢，好的家庭中产那个请得起家庭的，他们请的不是家教了，他们请的就是督导小孩子进度的个别的学习教练。所以我会说他们老师
助教了，
对，助教啊，就是说因为小孩子在那里一天到晚就是好像在打电动，你也不知道他是在打电动还是真的在学习，你当然需要有旁边有人帮着看的话当然是比较好啊。而且呢，到时候这种各式各样的电子教材一定多得不得了，所以有一个人呢可以帮你来帮你选择看说小孩子这个时候是哪个东西最适合他，对小孩子是一定有帮助的。或者说呢，在我认为呢还是有一些课的教导呢是没有办法被这个被电脑取代的啊。我举个例来说好了，今天我们的小孩子作文呢越来越退步，大家都讲说是因为国语文的国语课的国语或国文的上课的时数不足。我非常反对这种看法，因为你会发现啊，在国语课国文课在课堂上花那么多时间在背诵古文或在研究哪一个古文的哪一句是哪一种修辞方式，那个对作文是绝对一点帮助
都没
有的。
是的，
作文其实最需要的是教练式的教学。或者说呢，好成厉害的作文老师的话呢，还会懂得运用群体教学啊，例如说他会拿一篇三流的文章出来放在黑板上，在白板上跟着学生一起讨论，在这个时候他可以怎么写，在这个时候可以怎么补足啊，这种群体式教学。我就认为说这种的教练式教学法就像说作文事实上是电脑没有办法取代的。
是，
所以我说我会跟国文老师讲，你将来呢是成语教学，成语是什么定义啦，成语背后有什么故事啦，我相信将来这个都可以被电脑取代。可是作文教学是不会被电脑取代的。
是，
你如果是一个很厉害的作文老师的话，我觉得你将来呢，你将来的会更有你将来的那个这个
利润会更多，
对，就是这个你可以赚的钱会更多啦。你的工作技能是更有价值的。那还有我们都知道呢，只要是有一个场合一个听演讲的场合呢，是当场有大陆学生也有台湾学生在的时候呢，你只要是给学生下面的台下发问几分钟，我们就会发现了为什么口才好的都是大陆生，口才烂的都是有时候台湾学生连造句啊、连思考方式啊、逻辑啊都不太清楚啊。
是，
我要说台湾学生也是一样，也是因为我们的国文教学的方式让我们的小孩子呢，不是说作文不好而已，连平时口语的造句能力都不好，或平时的思考能力都不好。
是，
我会觉得说口语表达能力事实上它也是最需要教练式教学的。
你这个讲的完全没有错啊！我记得前两年，香港一个朋友到台湾来推广这个香港书展，他不只是在到台湾来推广，也到大陆去推广。他到台湾来有两场活动之下，他就说：为什么台湾的这些个和年轻人，连提出他们对于一个活动的疑问的能力都没有？哦，这个我非常惊讶。可是他这样讲非常客观的，
是的，
并不是说对台湾或者对大陆有成见。更何况这个香港的作家还被大陆封锁掉过，
是的，
一段时间。所以看得出来，就是这种比较客观的观察，都已经或者是比较敏锐的客观观察，都已经察觉到我们在一般的生活里面，大概已经没有办法衔接上我们的比较中等或者是初级教育里面所提供的那个国文教学。
没有错，因为我每次看到抢救国文那批人，就是什么张晓峰啊，每次出来讲话都在讲说文言文的为什么只念几篇呢？我想说我们的小孩子已经连基本的造句能力都有问题的，你还在那里跟我们讲文言文啊？可是我要说哈，其实你如果观察台湾年轻人的话，你会发现进入职场3年4年后，其实呢至少有升上去的那批人啊，口语能力做简报能力是没差的，所以可是他们刚毕业的时候很明显的都很差，所以是真的学校把他们的口语表达能力交叉的
学校搞坏了。
所以我会说将来呢，你如果还是要教文言文，你还是要教那个美文欣赏，你还是要教修辞，那很好，将来都用电脑去取代。老师你就给我专心的给我教作文跟那个口语表达。
教说话。
教说话、然后教如何一边造句一边逻辑思考。我会说这个就是教师的能力要整个转向的。你教师你自己要跟着时代变革啊。
是。
第三种阻力呢是呢，这样子的话呢，将来的教育或者说今天由学校或老师所扮演的很多角色，将来会由私营企业扮演。这是会很多人觉得不舒服的。
哎，这个可以说清楚一点吗？就是什么叫私人企业来取代某一部分你说教师的职能？
因为现在呢，我举个例来说好了，将来会受益的，我说你如果是什么那个补教界名师啊，你的上课的那些录像呢，将来可能会被这个。因为现在美国有一些像这种搞 EdTech 的公司呢，他们就去到处去跟每个美国的这个大学签约，把他们每个大学的最有名的名师的那个课堂的内容全部买下来，然后呢，他们这个东西就变成有版权的，所以他们要转授权出去，在线上播放的话，那是不是说他们可以盈利了？那些名师自己可以抽到钱，或者说跟他们签约的学校可以抽到钱，可是赚最多钱的会是这个提供这个线上教学的这个公司。然后呢，很多人会觉得说，如果这样子的话，将来不管是教育局或教育部要出面来买这些教材也好，或个别学校买这些教材也好，意思就是说，这些私营企业会赚到这些应该是属于公共的一些因为教育是一种公共服务的钱，很多人会觉得说，好像教育是一种公共服务，可是将来让私营企业赚这么多钱的话，他们会觉得不舒服。我的回应会是说呢，因为现在的确我们的教育也一直有私营企业在赚钱。
当然了，所有开印教科书的人都在
教科书是或者教科书出版商是，或者说呢，最好
还有印评量的那种，就是出考卷的，
还有就是个别的补习班。如果这些可以透过将来可以公共采购的方式，让这些比较没有家里比较没有能力的小孩可以分享到，或者说住的比较偏远小孩有可以分享到，这种何乐而不为呢？
是。
第四还有一个也是听起来也一样可怕的问题，因为这些线上的这些提供评量的公司呢，它可以收集学生的学习模式、学习速度，还有收集学生的兴趣。所以他们会有大量的个人的隐私权，
个人的情资，
隐私权的资料，这个有可能会侵犯个人的隐私，因为每个人都要受教育。
是，
我今天要被我今天呢，要不要亚马逊有没有我个人的买什么书的情资？至少我去跟亚马逊做交易是我个人的选择。可是受教育不是一般人民的选择，每个人都要受教育，所以这个将来会有隐私权的问题。
不过这个要稍微打住一下，我们要进一段路况和气象，马上回来。News 酒吧，酒吧新闻台，礼拜五 Joyce 时间 ，Joyce 为我们介绍是运用在教育上的新科技。
好，我刚刚已经讲了一些阻力，可是我关于那些阻力的回答，可是呢，我还是会讲说我个人的一些预测，或者说有一些忧虑，因为这个东西一定会带来好的。 啊，就是我有说呢，当这个东西是让彻底的因材施教变成可能，而且呢，每个小孩子呢可以选择自己的适合自己的学习速度跟学习模式的啊。可是呢，而且我会觉得这个对偏乡小孩来说，就是说教育资源比较贫瘠的学校一定是好事，因为马上说可以有我举个例来说好了，我们常听到偏乡小孩呢，他们可能一年级、二年级学的不好，所以呢，可能到高中毕业的时候还不会 A B C D。也还不会 BPMF，我会觉得是因为他们一旦，因为现在的教学方式的话，你一旦落后了就没救了。
哎，
可是呢，以这样子彻底的因材施教式的这种教学法呢，你一时落后的话不会没救，
没有什么落后的问题，
你可以随时上来啊。可是呢，未来的影响你可以发现，所谓的十二年国教，最聪明的小孩子有可能八年或九年就念完了。我猜测将来可能有10%的学生会九年就念完十二年国教，那比较慢的学生可能就是4年、15年才念完十二年国教啊。现在所以呢，我们会想到说，这个科技其实会改变我们对义务教育的看法。可能将来不会说，每一个人都一定要念十二年，因为每一个人学习速度不一样，所以呢，可以学到那些东西的那个所需要的年数时间是不一样的嘛。所以呢，将来可能我们的教育要制定的法律要制定的是基本的学历或学程。而不是说义务学历啊，应该国民基本的这个学历，这个力是力量的力啊，基本学程，而不是义务教育几年的，因为每个人年数会不一样。
是。
好，那现在呢，我可能会想到说，如果说已经有这样彻底的因材施教的教学方式的，所以你呢，你学习的效果已经不取决于说你去上哪个学堂、哪个课堂或哪个学校了。那将来还有
那学校就崩坏了。
有需要有精英学校吗？有需要说，因为现在你要代表说你的小孩子很聪明，你讲的一定是我小孩念建中，我小孩念北一女啊。可是将来呢，可能你要改讲的是我小孩八年就已经念完十二年的课了。啊，要不然就是我小孩多快就已经念完多久的课了哈，所以不是可能就不需要精英学校了啊。可是呢，同时你我会想说，何止是不需要精英学校而已，
大概很多学校你都不需要了，
因为我们会想到说呢，其实以这种个别的因材施教的这种，而且是靠科技、靠线上学习的话哈，我们知道是有一些有特殊需求的小孩才需要老师在旁指导，其他的话可能一个礼拜跟你的学习教练见一次面就好了。而且你是那种学习很顺畅的小孩啊，学习教练可能跟他会面个10分钟就可以放他回家了。所以我马上想到，
或者不一定真正在学校见面，对不对？
在学，不用在学校见面，
在线上见面
是的哈。所以呢，我马上想到的是，大春像你这种呢，那么关心小孩子的教育，而且呢，你自己对教育也很有想法的父母，我第一个想到，你可能不会想要送小孩子上学了。
让他们宅在家里面继续玩手机吗？
应该是说呢，像我说这种精英式的家长，精英家长，我就不以你为例好了。我想说，如果假设我有小孩啊，我想说，我可能会想说，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我自己有能力帮他选教材，自己有能力去监督他有没有照着那个进度做他应该做的习题啊，而且自己也去看他说，那你每一科到底学到怎么样的？那我还需要我的小孩上学吗？
是。有可能，也就是说，上学跟不上学，变成有能力去照顾孩子教育的家长他的选择了，也变成他有选择。
或者说我可能会给学校的要求会不一样的。对我来说，因为我们今天我们知道学校其实并不是对我们对学校认知，它并不是一个学习场域而已。至少在小孩子12岁之前，
它还是生活的场域，
我们还当
游戏的场域，
我们还当学校是一个托儿所。在小孩子12岁、11岁之前啊，在未来的话呢，可能呢有一些因为上班族的话，你还是希望学校有给你托儿的功能。
对，
好，可是呢，等到12岁之后，小孩子在家里可以自我照顾自己的，我马上想到是精英型的，自己认为自己有办法监督小孩子，不用教了。因为现在的问题是，我知道很多爸妈是觉得自己来教也会比老师教的还好的，可是因为他们自己要上班，他们没有办法自己教。可是现在呢，因为有这些科技，有这些线上的教学内容。爸爸妈妈可以不用自己教小孩，他只要监督小孩子有没有照进度学习就好了。
是，
我相信有很多精英的爸爸，精英等级的爸爸妈妈是根本就不需要小孩子去上学，或者说他们对学校，他们只认为说
去上体育课，
去给我去打球，去给我去上合唱团，去参加乐队就好了。
哎，你怎么想的这三样就是我想的呢？奇怪
啊，就是说我们知道
小孩学校就是这个功能，
我们学校小孩子需要交朋友，而且我们也觉得如果他不去学校交朋友，不去参加一些活动的话，可能他只交的就是爸爸妈妈的小孩的。当朋友而已，这个不够。我们需要还是需要他去学校有一些群体生活啊。可是
还有一分钟啊。
好，可是呢，同时我们会想到，何止是，可是当然我们有想到这个好处，小孩子可以不用上学的，马上呢有一些特殊小孩、特殊才能的小孩，他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我举个例好了啊，我们今天在看什么《哈利波特》啊，或看好莱坞很多电影的时候，我们都会发现，哇，英美的童星好厉害，他们演戏都比台湾的童星会演那么多，或者说有一些青少年真的是比台湾的童星实在是厉害太多了。那原因很简单，因为那些人都是在家上学的，所以他可以在像《哈利波特》那几个童星呢，他根本就是在片场上课，在片场拍片之余，由片场请个别的
负责他的教育，
个别的家教来给他们上学。
嗯嗯。
那可是台湾今天不停，因为台湾大家都要上义务教育，所以呢，等到你差不多要念国中了，再怎么有才能的童星也要回家，那去上学去念书了，马上这些小孩子都可以被解放。或者说呢，说很多爸爸妈妈他工作，
现在时间来不及了，我们下回再来谈吧。
好好好。